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是忍耐直到主来。
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起的比较特别，叫土豪的救赎啊，因为我们读了雅各书第五章啊一到六节，结合雅各书四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到在那一段当中的这个描述啊，那个富足人啊，所谓的有钱人，就用我们今天啊国内的话讲，这个土豪啊比较最合适，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为富不仁的人。而再进一步，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财主，什么是财主？哪一位还记得吗？能够回答什么样的人就是财主啊？我听到大家有小声在说，我们一起，对，我们一起来说，所谓的财主就是让金钱在他生命当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就是财主。这样的人他们就会为富不仁，不管他有多少的钱，但是他一门心思在金钱的上面啊，但是最终会发现这些财物都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他们克扣别人的工钱，他们做这些不仁不义的事情，最终面临着公义之主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在另外相对的一类的弟兄姊妹，他们正处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神给他们的安慰。上一次我们看到，这是对世人的一个警醒，敲响这个警钟。那今天神特别对在教会当中神的儿女所经历的各种难处，我们知道在使徒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雅各书的这个时候，教会正处在内忧外患当中，外面有逼迫，里面有纷争。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使徒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他们说，你们要忍耐，一定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第七节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要忍耐，这里有一个句式，这个句式是一种的命令句式啊 imperative mode， 是一种命令的句式，这是一个劝勉，这既是一种的吩咐，实际上也是一种的规劝，也是一个很迫切的一个请求。弟兄姊妹啊，你们一定要忍耐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口气啊，忍耐的一个劝勉，千万要忍耐得住，只等到主来。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最大的盼望，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的实现。这一天的实现是什么呢？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是一个神的大日子。圣经当中多次讲到当那日子，当那日子。我们今天经历所有这些的苦，当我们遇到我们美好荣耀的救主，那一切都值了，因为在主的怀抱当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痛苦，再也没有任何的伤害，眼泪、死亡都没有。这一切罪恶带来给世上这些黑暗的东西都会过去，我们的救主要接我们回到荣耀里面，接我们回到那永恒美好的天家，我们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我们永永远远跟历世历代的那些美好的圣徒在一起，永永远远跟已经回到父神怀抱当中我们所亲爱的亲人弟兄姊妹前辈 在一起。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祷告，对吗？从旧约到新约，好多好多的祷告。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祷告，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在我们的投影上面，这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个祷告。那我先请问大家，你想一想，圣经里记载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祷告，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重要不重要？一定很重要，是不是啊？这是结论性的。那么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应该常常的摆到我们心里来祷告？我们也应该常常去用这个祷告来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好吗？请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有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实在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天上。圣经说我们在世上如客旅，似寄居的，我们只不过是寄居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住旅馆。弟兄姊妹，您同意吗？我们的家里的房子可能很漂亮，我们有各种各样很美好的家具啊，你那个房子你有地契的，政府也承认这是你的，永永远远是你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是七十年，永远是你的。但是圣经说不管是七十年、一百年、两百年，都是旅馆，真的都是旅馆。哎，大家同意吧？都会过去的，这个房子建得再结实都要倒塌的。上个礼拜我们看了，连那些金银都要生锈，衣服都要被虫子咬坏，都会过去。但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却要实现，主必再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耶稣基督主圣灵从整本圣经当中不断的给我们看到，不断的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他不断的应许我们，让我们把目光往天上看，往天上看。四面作难却不被困住，大家记得使徒保罗讲这句话吧？怎么样四面作难却不被困住？因为我们有一条往天上的路，我们往天上仰望，四面八方仇敌来攻击我们，我们真是处在危险艰难当中。这世界好不容易啊，真的，我真的知道在这世上太多太多的不容易。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这个人虽然不懂音乐啊，谢谢雪飞弟兄选的这几首诗歌，我们没有商量过啊，这个他就选这些诗歌非常的配合今天的信息。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和诗歌也是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田园弟兄他拉这个小提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信靠主那一首，他拉到那是第二段，有一个变奏，他不是拉那个主旋律，他是拉那个低音的旋律。我虽然不懂音乐，但那个地方我听懂了。我一听到那个低音的旋律，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在这个世上，有时候好像有那种的低沉，似乎好像是有一些突然的改变，好像让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压抑。为什么会这样子？但耶稣应许我们，这世上有苦难，在他的里面却有平安。而且您进一步的想，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的艰难，经历这样的磨练，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在我们处在那个危险艰难的时候，当时他就是在，我没有记错，就是在唱到那个危险艰难的时候，一下子小提琴突然就变了。在经历那样一个难处的时候，主他应许我们，他并不离开我们，他带领我们走过，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有一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我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去，看到他们的常常家里挂着那一幅叫脚印 footprint 的诗，配上画，大家还记得吗？有人读过的那首诗怎么写的呢？他说在沙滩上有两行的脚印，一行的脚印是我的，一行的脚印是神的，这就是我人生的轨迹。但是在有一段却只留下一双脚印，那却是我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我心里不明白，我问神，神啊，为什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离开了我？神说，孩子，你不知道，那一行的脚印是我的，因为我知道你走不下去，我把你抱在怀里往前走。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时在这里的一定还记得，很多年我还是想再一次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位弟兄的见证，是我们的 Timothy 陈定宇弟兄，我主内的好朋友，这么多年我记得他，我亲爱的好朋友好弟兄。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界的人士，他曾经做我们本地有施乐复印机公司，总部在这里，当年很辉煌的，他曾经做施乐复印机 Xerox 在东南亚的总代理，手底下200号人，商业范围生意范围极广，很聪明的一个人，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但那时候他也很骄傲，虽然从小在基督教教会里面长大，不信靠主，他的同学做牧师师母的同学聚会能够凑成2桌，都是基督徒，很爱主，他就是不信。回到 Rochester 总部进一步高升，事业辉煌，他亲口跟我讲，很坚强的一个人，胃部不舒服去看医生，从公司办公室去的，跟同事说我去看医生了，不把他当回事，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癌症末期，已经没有几个月的活头。他很坚强的人，没事一样开车回公司，回到办公室，回到办公室里面，同事问他说看医生结果怎么样啊，这么坚强好胜的一个人，但一开口回答同事这个问题，再也坚强不了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难道我的生命 就这样子吗？就在这样的痛苦，就在这样的绝望当中，原来我们以为一切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我的财富，我的智慧，我的聪明，我的能力，我的健康，可能转眼就会过去。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着这个原因，我们的弟兄他谦卑回到了主的面前，回到教会里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大家一起侍奉，一起传福音，他非常的热心，很爱主，一次一次的化疗放疗，无比的坚强，礼拜五受化疗之后晚上就来团契查经，如果不说没有人看得到， 脸上充满了喜乐平安。我不止一次请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那是我们职堂刚开始不久，在教会里面做见证，他不止一次说，他说我感谢我有这个癌症，这话真的不容易讲出来呀，真的不容易讲出来。他说我原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如果不是这件事情，我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精彩的生命。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的弟兄多才多艺，很棒的一个人，自己可以打家具，自己可以设计很多东西，收藏很多的画，就不是那种的名画，就是他很懂画，看得很画得漂亮的他收藏。他那次见证说，他说我喜欢画，我收藏画，我懂画，画一幅秋天的景色，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树叶，这个秋色才丰富，才美妙。那么这个整个图画当中，也需要几片枯黄的落叶，枯黄的落叶在地上，那才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我的生命可能就是那一片枯黄的落叶，但是摆在神的图画里面，能够成就他的美好。我们人生的旋律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有一个变调，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去看整个神所要给我们谱写的一个乐章仍然是美好，因为他有至高的主权，他是掌管生命的主，他也有够用的恩典来引领，来伴随我们度过。我们最终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是的，因为你看在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升官发财，不是凡事尽都顺利，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信靠的基督却受到逼迫，受到艰难，甚至要被送到斗兽场，送到火刑柱上，但是他们坚定地跟随主，因为他们的盼望在永恒当中，那再来的荣耀的救主要成就那最终一切的美好，而且主必再来。让我们忍耐，忍耐，直到主来。下面雅各就在这一段当中给了几个具体的例子榜样。在之前我们再看哥林的前书一章十一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读过背过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弟兄姊妹们，连我们一起来领圣餐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想到，请一定要注意，不是单单只是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舍生命就完了，对吗？因为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清楚讲的，当我们领圣餐，当我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一个盼望的。耶稣基督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更没有停留在那坟墓里面，耶稣的坟墓乃是空的，他在哪里？他复活了，他今天在天上，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复活的大能战胜死亡，战胜罪恶黑暗的权势。我们今天心底充满了盼望，即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呀。任何的患难，任何的痛苦，任何的刀剑、饥饿、赤身露体，所有这些的艰难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包括我们来领圣餐，我们是表明主的死，我们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忍耐。那么我们看这几个例子，首先那个例子 就是农夫的例子。在这里他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农民的儿子，这丝毫不夸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你往上追溯吧，只要你是中国人，炎黄子孙，黄皮肤黑头发的，做农活的人，做农夫有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他们有一种的忍耐，坚忍，脸朝黄土背朝天，把这个种子撒下去了，把这个秧插下去了。有人种过小麦，有人插过秧水稻吗？有做过的吗？有做过，不是很多啊，还不是很多，但是有人做过。我种过小麦，我插秧插过水稻啊，都是做的时间不长，学农，尤其是插秧这个水稻非常的辛苦啊，尤其在北方，寒冷，冷得不得了，一下那个水田冰冷刺骨，就要往下插。南方稍微好一点，水没有那么冷，在南方你卷起裤脚下到那个水田里面去，然后那个泥滋滋就顺着脚趾头缝就往上钻，就踩到那个泥巴里面去，这样插插插，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感觉不对，赶快把脚抬起来，一看什么这么长的一个麻黄就盯上来了，不能揪，越揪它就越往里面钻，怎么办？最有效的办法有人知道？对，拿鞋底啪啪去拍，一拍然后就把这个蚂蟥就打出来了。做农活真的不容易，劳力的农夫辛苦的耕作，种子种下去是第二天就收获的吗？有没有这样的小麦？有没有这样的青菜？弟兄姊妹有见过吗？怎么还不长啊？拔苗助长，是不是一拔苗助长什么都没了？忍耐等候，然后还一直不下雨。有一年我们到山西去扶贫的时候，山西克兰县黄土高原，那个水根本你都上不来的，沟壑非常的深，而且水也很少。那个时候已经是七八月份，那个玉米那个苗就还没有这个讲台高，更低。他们说今年很可能有可能颗粒无收，如果不下雨的话。那么农夫在那里忍耐等候，花了这么多的辛苦，只等到秋雨春雨来临。圣经告诉我们，那流泪撒种的要怎么样？欢呼收割。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六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你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们今天所摆上的一切的功夫不会白费，真的不会白费，最终神会报答我们，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做工的果效，神会亲自的纪念，即使在当前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清楚，但求神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他的美好超越的旨意，更看到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他必会报答我们。农夫的例子，众先知的例子，我们再往下看。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第十节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大家晓得在圣经当中旧约里面那些的先知好不好做呀？如果神今天呼召你回到旧约的时代去做一个先知，你愿不愿意？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一个弟兄啊，或者一个姐妹去做传道人，请姐妹呼召他去做宣教士，姐妹心中打打鼓，弟兄心中打打鼓，是不是啊？我的事业放不下啊，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别人会怎么去看我？ 在旧约当中，如果神呼召一个人来做先知，向他这些顽梗悖逆的子民去讲话，替神来讲话，就意味着呼召这个先知来替他做什么？殉道，对吗？因为先知一个一个的都为主殉道了。耶利米书29:19说，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好无奈啊，连神自己都无奈。因为神给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神不会强迫人，一次一次让先知去吩咐他们，一次一次让先知去提醒他们，无奈他们不听。不单不听，而且怎么样，我们往下看下一页。然而尼希米记9:26，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背叛神，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这个替神做先知真是不容易，是不是啊？不断的去规劝，去规劝，那人不听也就完了吧，还把先知一个一个都打死，以至于最后一个先知弟兄姊妹是谁？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最后谁亲自来做先知？耶稣基督来做先知，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在马太福音23，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时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当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之后不久，他们就把最后来的这位神亲自做先知耶稣也送上十字架了，把耶稣也钉死了。他们不听啊。今天有的时候做传道工作的也有类似的感觉，不过还好了，你不会被人打死，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很多时候真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有是吗？啊，我不是说在我们的教会，我是有时候和一些传道人分享，那牧者同工们说，在讲台上苦口婆心的讲，去传福音，在街边到人家家里面去探访，跟他讲福音的道理，讲主的爱，讲神的圣洁真理公义，赶快回转到来到耶稣的面前，信靠耶稣能够得到真正永远的生命，得释放、自由、平安、喜乐。有多少人听？很多人不听啊。很多时候人挑着听，我喜欢的部分我听，不喜欢的部分我不去听。做先知真的不容易，但是众先知仍然忍耐，因着我们的主在这里忍耐，仍然不断的讲，哪怕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也好，哪怕有一个人肯听也是值的，因为每一个灵魂在主的眼里都看为宝贵。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农夫，看到先知，甚至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来做先知。然后使徒雅各又讲到旧约当中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做约伯。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还是在第11节，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约伯记，很多解经家说是圣经当中写作很可能是最早的一卷书，甚至早过摩西写摩西五经。约伯是一位上古的一位伟人，那时候甚至神，我们不知道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他是在乌斯地的，啊，很可能不是这个一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他还是敬畏神。约伯他有很多的产业，他非常的富足。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仇富的心态啊！人如果有钱，你就是我们讲过，财主乃是不是说你有多少金钱，而是让金钱在你生命当中做主的人，为富不仁的人。约伯虽然有很多的金钱，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人，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约伯记，他是一个完全人，他行事正直。那恶者在神面前说， 约伯是因为有这样这些顺利，你给他这么多好处，所以他信靠你，把他这些的好的都拿掉，你看他还信不信你。神说好，那我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你不可害他的性命。那撒旦恶者让一个一个的灾难临到约伯，他的儿女都没有了，财产、牛羊、仆婢、家全都没有了，自己身体长疮，各种各样的疾病临到他，苦不堪言。我们多少人读约伯记，在苦难当中去读约伯记，让我们能够体会那义人会受苦，但是义人在受苦当中却是更加坚定的依靠神。约伯的妻子不像他那么敬虔，说你都这样光景了，你还信神干什么？你去咒诅他好了。约伯说我不要这样去做，断不可这样去做。他去咒诅他自己的生日，我宁可不出生也好啊，但是他不会去咒诅神。他不但不咒诅神，而且他坚定来信靠神。他的三个那个朋友，那几个朋友，然后来批评他，来指责他，说你因为你是这个问题，因为你是那个问题，都冤枉他。他没有的，他心中更加的痛苦。约伯虽然有软弱，我们能看到他却虽然有软弱，但是他对神的信靠没有改变。约伯记1:21怎么说呢？当这些痛苦临到他的时候，当这些苦难临到他的时候，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伟大的信心，即便如此，极或不然的信心，无论如何，我要称颂主的名。约伯记23:10，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指的是神。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他看他现在所经历这些的苦难，是神给他的一个试炼，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的杂质、那些不纯的地方，把它能够排除的干净，让我像那纯全美好的金子一样，闪光的金子，来荣耀主的名。然而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试炼他之后他如金金？神有没有祝福他？我们来看下一页，约伯的结局。雅各书5，使徒雅各在圣灵感动之下对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在苦难当中要思想约伯，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你们也要思想他的结局。约伯非常的伟大，在42:10，那些朋友们来给他有这些的指责啊，根本是不公的指责，不真实的指责。但约伯还为他的朋友们来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更加倍，牛羊加倍，仆婢加倍，产业一切都加倍。有一样很有意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样没有加倍，哪个没有加倍？子女没有加倍。为什么子女没有加倍呢？因为不需要加倍，因为他的子女到哪里去了？到天上，与主在一起了，到那个美好的地方去了。所以子女没有加倍，神赐福他。思想约伯的结局，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里面的忍耐绝不是突然的。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了主再来之前的一个盼望，我们 looking for the second coming， 我们还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来 living for the second coming。 首先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怎么样来活？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来忍耐。雅各书5:7，看那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然后怎么样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把所有这些的经文相关的经文都 highlight，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这一切的苦境当中，在农夫艰难的劳作当中，在先知在这个不断辛苦的传福音，不断的被人拒绝，甚至被打被杀的过程当中，在约伯忍耐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人在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甚至有人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但实际上最应该问的问题不是 why， 不是为什么，而是什么，哪个问题，好，如何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逆境的时候如何的来活，不是 why， 而是 how。 如何，靠主的恩典，你要思想主有秋雨春雨的恩典，主给我们有属天的福分，主有怜悯，主有慈悲，你愿不愿意忍耐等候，来信靠主，来依靠主。在言语态度上面，在雅各书这一段特别的，使徒雅各有提到我们在言语态度上面，这里面有两处经文，一个在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就怎么样呢，问这个 why， 对不对啊，问为什么。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归给谁呢，是谁的原因呢，要么是我自己的原因，要么是神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很方便的，谁的原因啊，就别人的原因，是不是，就别人的原因，总是在周遭去找这些原因，那么因此就带来彼此埋怨。使徒雅各说，主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啊，本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面临打击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更应该拧成一股绳，是不是这样子啊，彼此同心，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但是人，这也是我们人的软弱，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就会怎么样，一不小心在我们言语态度行为上面，彼此之间倒反而产生隔阂埋怨冲突矛盾，不能够一致对外，不能够一致的来跟那恶者去征战，来得胜再得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同心。而且五章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使徒雅各一定有圣灵的感动，他把这一节摆到这里来，本来是讲到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忍耐，我们彼此要同心，不要彼此埋怨，不要产生纷争等等，这些我们都理解。但是为什么突然说到启示的问题，有人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在一个绝境当中，首先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绝对不可以去发誓啊？比如说大家没有到法庭上去做个证，法庭作证的，因为我是做传道人，有的时候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形，法官就说请你举手啊。那么早以前我还曾有遇到过手放在圣经，现在都没有这些了，很遗憾的。但不过还好，就总统就职的时候，这些各级官员就职还要手放在圣经上面。那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做这个吗？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呀？这是一种的保证。那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例子，但这个地方指的是不要指天启示，不要指地启示，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时候人在危急当中，我看有解经书他解释得很好，那么就怎么样呢，就讲很绝对很绝对的话，他就心中非常的着急很焦急，失去了那个平安。像使徒雅各说，在危急当中我们仍然还是要正常的， 有一个很平安平稳的心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切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有时候一个很重的话讲出来，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后悔的，会后悔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上面也要忍耐，也要坚忍，让我们能够来等候神。诗篇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安静在主的面前，安息在主的面前，安息在恩主的怀中，承认我们实在是软弱有限，甚至在困境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完全的交托仰望等候。有一个人，他有一块怀表，这怀表在忙乱当中一不小心从这个口袋当中掉了，掉了呢，哎呀，因为忙乱这个东西就都很乱，然后就找翻箱倒柜，搞翻得越来越找不到，翻得越来越找不到，好像 好焦急啊，在焦急当中找不到当中，他突然一下子醒悟过来，他说我不找了，你们别人也都不用帮我找，他就一个人安静的坐在房间里面，让他心完全的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滴答滴答滴答这个声音从那个角落传来的，他就到那个角落去翻开，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怀表。我们在危难当中，在痛苦当中，更加要学习这样一个忍耐等候信靠的功课。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最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聆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那属天的安慰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刚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怀着对主再来坚定不移的盼望，我们忍耐。我亲爱的主，不单是农夫、先知、约伯，主耶稣基督您自己亲自来到世间，为我们做了忍耐的榜样。主，您更把我们揽在您的怀抱当中，在我们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您没有撇弃我们，您抱着我们走过。感谢主，让我们经历人生的变奏，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打击，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再大的苦难，您有能力把它变成化妆的祝福。主，您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